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温网女单首轮王星瑜晋级，
2025斯诺克冠军联赛姚鹏程摘得小组头名，
全国男子手球锦标赛江苏队战胜北京队，
2025年亚洲霹雳舞锦标赛郭普夺冠，
四川省运会篮球男子决赛南充力克梁山摘金，
世俱杯利雅得星月绝杀曼城。
体坛博览，中国艺术体操绽放中国风魅力，
体坛名将刘正慧的羽球人生。
生活百科，暑假的健康生活指南。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7月1号，2025年温网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王昕瑜直落两盘击败种子选手穆霍娃，成功晋级。首盘双方陷入胶着，王昕瑜在5-5打平后，在第11局连续轰出制胜分，完成关键破发，以7-5拔得头筹。次盘王昕瑜彻底掌控节奏，凭借凌厉的底线进攻和往前压迫，迅速建立领先优势，最终以6-2锁定胜局，延续了草地赛季的火热状态，实现突破。
7月1号，2025斯诺克冠军联赛第26小组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姚鹏程与赵汉阳展开关键对决，双方前2局战况焦灼，姚鹏程在第3局顶住压力，轰出单杆56分，建立优势。第4局，他延续火热手感，凭借精准走位和稳定击球，再打单杆58分，锁定胜局，最终以2-2战平对手。此役后，姚鹏程以1胜2平不败战绩积5分，力压同组选手，夺得小组头名。
6月29号，2025年全国男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昆山打响，江苏队与北京体彩队焦灼至第3节中段，北京队凭借反击以21-19取得领先。危急时刻，江苏门将李朗连续神扑救险，队长赵晨独得3分，实现反超。末节，周峰以2记精准远射将分差扩大到28-25。中场前20秒，江苏队员王伟强关键抢断粉碎北京队的反扑，帮助江苏队以30-28险胜夺得冠军。
6月29号，2025年亚洲霹雳舞锦标赛女子组决赛在上海卢湾体育馆落幕，中国选手郭普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选手金波古里科。比赛中，他全程保持松弛状态，通过流畅衔接的大幅度动作主导战局。首轮，他就以大幅度的风车旋转接背旋抢占了先机。郭普凭借极高完成度的动作编排与精准的音乐节奏掌控，以压倒性的优势3轮全胜，击败对手金波古里科，夺得冠军。
7月1号，2025年四川省运会男子篮球青年组决赛在南充主场进行，梁山队前3节掌握节奏，第3节末凭借内线强攻以64-52领先。末节，南充队展开绝地反击，李博连续突破造犯规并命中关键3分，率队单节打出28-10的攻势，其中他个人就打出了18分。中场前2秒，双方战平，李博接底线球后撤步命中高难度压哨3分，最终南充以80-78力克梁山，夺得冠军。
7月1号，2025年世俱杯1/8决赛上演焦点战，利雅得星月绝杀曼城。开场9分钟，曼城的逼袭破门取得领先，但第46分钟莱昂纳多头球将比分扳平。6分钟后， 马尔科姆单刀推射，帮助利雅得星月反超比分。第55分钟，哈兰德在角球混战时捅射破门，再度追平。加时赛中，两队各有进球。第113分钟，莱昂纳多门前补射绝杀，帮助利雅得星月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中国艺术体操绽放中国风魅力。在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赛场上，古筝声悠扬响起，中国艺术体操队员用彩带模拟琴弦，黄章嘉扬优雅拨弦的画面成为了经典瞬间。中国艺术体操队凭借兼容国际范与中国风的共生共舞、凤鸣凌霄两套节目，勇夺集体全能金牌，打破欧洲长达40年的奥运金牌垄断，让世界领略到中国风的独特魅力。
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组教练孙丹曾表示，在2008年，人们对于中国风的认知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文化挖掘。这种局限反映出当时艺术体操在融合中国元素时的青涩。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从最初的简单尝试，到如今能够自信地向世界输出文化魅力，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发展历程。
从2008年作为主力队员参赛，见证中国艺术体操首次获得奥运奖牌，到2019年执掌国家队教鞭，孙丹在艺术体操领域的角色不断转变。孙丹坦言，作为运动员时，他接触更多的是现代舞，风格偏向欧洲。最初担任教练时，他擅长摇滚、爵士、桑巴等外放风格的编排，但为队伍发展，他决定突破常规，探索更适合队伍的风格方向。
在创新过程中，孙丹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大胆尝试。他创编的第一套国风成套，以敦煌飞天乐舞为题材，灵感源自一带一路演出中芭蕾舞与敦煌飞天的结合。这次尝试让孙丹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为中国艺术体操注入全新活力。
从东京奥运周期起，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开启了中国风的持续探索之路，每年都会精心打磨并推出中国风成套节目。这一时期，团队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它们巧妙融入艺术体操的编排之中。在东京奥运会上，偏武术风格的三拳两棒天地英雄横空出世，获得了广泛认可。
到了巴黎奥运周期，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组的表现更加亮眼，选用破阵乐和水龙吟作为配乐的国风舞圈成套，凭借激昂的旋律与精妙的编排，历史性的在世锦赛上夺得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三带两球的凤鸣凌霄更是惊艳全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艺术体操的深厚底蕴与创新实力。
进入洛杉矶奥运周期，今年四月的两站世界杯上，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组以全新的阵容和成套亮相，延续中国风特色。中国风五代平台硬象在巴库站、塔什干站连夺金牌。孙丹介绍，该套音乐两三年前就已选定，它的快速节奏契合年轻运动员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特质，也与新周期运动员高度匹配。
随着洛杉矶奥运周期艺术体操项目规则的大幅调整，艺术表现力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这一变化促使孙丹教练在训练与编排中做出针对性调整，尤其是在音乐选择环节花费了更多的心血。他带领教练团队反复筛选素材，力求在音符中挖掘与中华文化共鸣的力量，为艺术表现力提升奠定基础。
为帮助运动员更好理解音乐文化内涵，孙丹和教练团队创新了训练方式，组织队员们观看杨丽萍的舞剧。 充满民族特色与生命张力的舞台作品，给运动员们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击。沉浸式观演让他们感悟人与自然的联系，加深了对自然的敬畏。这种情感体验融入训练，使他们在诠释音乐时能将内心感悟化作更细腻、更具感染力的表现。
不仅集体项目成绩斐然，中国艺术体操个人项目也凭借中国风获得认可。王子璐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棒操秦王破阵乐，代操醉太平，极具中国风特色，给裁判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以第七名创造中国艺术体操个人项目奥运最佳战绩。此前的民族舞功底让王子璐在演绎中国风节目时优势尽显。
从零星点缀到深度融合，从青涩探索到惊艳世界，中国艺术体操以中国风为笔，在国际赛场上书写下壮丽篇章。集体项目的突破，个人项目的崛起，无不彰显着传统文化与竞技体育碰撞的无限可能。未来，中国艺术体操必将带着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续写属于中国的艺术体操传奇。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刘正慧的羽球人生。刘正慧留着干净利落的黑色小卷发，只有头顶几缕白发悄然生长。每当有人询问他是否染过发时，他总会笑着否认。谁能想到，这位精神饱满的女性如今已经77岁高龄，却依旧奋战在羽毛球教学一线。从运动员到功勋教练，刘正慧扎根基层数十载，岁月从未磨灭她对羽毛球事业的满腔热忱。
刘正慧的运动生涯始于篮球。1948年出生的她曾是篮球中锋，在湖北省篮球赛上，她出色的身体条件吸引了省羽毛球队教练的目光，从此便阴差阳错地开启了羽毛球之路。1965年，刘正慧随队为湖北省夺得全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荣誉。第二年，她又在全国青年比赛中斩获女子单打季军，展现出卓越的运动天赋。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羽毛球运动员，刘正慧在训练与比赛中结识了众多优秀队友，其中就包括名将陈玉娘。在那个训练条件艰苦、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队友们不仅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更如同家人一般互相扶持。这段时间的经历也让刘正慧深刻体会到团队情谊的珍贵。
一次，陈玉娘不幸感染了伤寒，在当时，这种传染性疾病让其他队员心生恐惧，纷纷避之不及。然而，和陈玉娘住在同一个寝室的刘正慧却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队友此时最需要帮助，于是在保证自身训练任务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陪伴在陈玉娘身边。这份深厚的情谊令陈玉娘多年后回忆起来依然会感动得落泪。
但是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给刘正慧的身体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运动员生涯积累的旧伤，尤其是脚踝的骨质增生，让她每一次运动都伴随着疼痛。在25岁那年，刘正慧告别了赛场，选择回到家乡荆州，开始从事教练员工作。这一选择既源于对家乡的眷恋，更饱含着她想要为家乡羽毛球事业添砖加瓦的热忱。
回到荆州后，刘正慧直面的是超乎想象的困难。当时的训练条件极为艰苦，不仅缺乏专业的场地，就连基本的器材都严重匮乏。但她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反而燃起了斗志。她四处筹措旧球，修补球鞋，用简陋的木头球拍和排球网搭建训练设施。刘正慧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执着，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充满艰辛与荣耀的执教生涯。
刘正慧不仅是严格的老师，更是扮演了学生们母亲的角色。 他不仅传授羽毛球技巧，还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生活。怀孕时，他坚持教学到生产前的两个小时。孩子出生后，他将婴儿床放在球场边，边带孩子边训练。为支持他的事业，丈夫默默承担起后勤工作，成为家庭坚实的后盾。
在刘正慧漫长的执教生涯中，无私奉献早已成为她刻入骨子里的信念。她深知基层羽毛球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专业指导，更需要为孩子们扫除成长路上的障碍。每当发现天赋出众却因家庭因素面临放弃的孩子，她总是毫不犹豫地踏上家访之路，用真诚与专业打动对方，为许多孩子重新点亮了羽毛球梦想的火种。
即便收入有限，刘正慧也始终将学生的成长放在首位。遇到经济困难的学生，他常常自掏腰包支持他们参赛。学生李燕便是其中之一。家庭拮据的李燕在刘正慧的资助下得以站上赛场。怀着感恩之心，李燕在信中亲切地称她为亲爱的妈妈。这份真挚的情感跨越时光，成为刘正慧执教生涯中最动人的故事。
受家庭影响，刘正慧的女儿张倩也走上了羽毛球之路。张倩从省队退役后，继承母亲衣钵，成为基层教练，培养出王芷怡等优秀选手。她传承了母亲刻苦执着的精神，将尊重与感恩融入教学，延续着刘家的羽毛球情缘。
当被问及何时退休，刘正慧总说今年或明年，但这句话她已经说了20余年。对他而言，孩子们的需要和对羽毛球事业的热爱是他坚守的动力。刘正慧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羽球人生，更是一个家庭对羽毛球事业的执着传承，书写着中国基层体育教育的动人篇章。
开去一片荒野地，就种颗会生长的心。亲爱的，你别担心，世界献给你一场雨，肯定是想送你天晴。我成为我的同时，你也成为了你，我们走在不同的路，但同样的遥望明天去。如果你决定好了，日落之前就出发，就不怕夜晚会带走光。我们寻找到的答案不会输给问题啊，其实我知道接下来会过去吧，所以更大声的歌唱，有你的地方就有回响。放弃，有了接受的勇气，就会有丰收的运气。亲爱的，你别怀疑，若回家留下一身泥，月光是温柔的彗星。我成为我的同时，你也成为了你，我们也许不比越好，却都找到热爱的。如果你决定好了，日落之前就出发，就不怕夜晚会带走光。我们寻找到的答案不会输给问题啊，其实我知道接下来会过去吧，所以更大声的歌唱，有你的地方就有回响。你决定好了，像种子一样发芽，求求你种自己的自己，制造的世界的温差，开播不同的花。其实我知道这夏天还会来的，所以离别也无可怕，说再见就会再见的吧。
见的吧，
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吧。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暑假即将到来，同学们有了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许多同学在假期可能会犯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的小毛病。那么，在假期的日子里，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持自己的健康，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学生的暑假健康生活指南。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均衡饮食才能保证身体健康。随着气温逐步升高，又到了食品安全隐患的高发季节，因此餐饮应该清淡，像烧烤、火锅等美食可以偶尔吃一顿解馋，经常食用则会引发上火，出现口干舌燥、便秘等现象。像是对于街边烧烤或者露天餐饮，如果不能确定食物来源是否安全，还是注意尽量不吃。
夏日炎炎，很多同学在运动完后，为了贪图一时的凉爽，会迫不及待地喝大量的冰冻饮料。高温使人体的大部分内脏和血管都处在舒张的状态，喝冷饮会引起血管急剧收缩甚至痉挛，容易导致腹痛、腹泻等症状。因此，正确做法是每日多饮用白开水，也可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解渴。
除了健康饮食，规律的作息也是身心健康的基础。同学们应该尽量固定起床与入睡的时间，最理想的作息时间是早晨8点起床，晚上10点前入睡，确保每天7到8小时睡眠。规律的生物钟能维持身体机能稳定，避免熬夜所导致的免疫力下降和开学后的适应困难。午间可安排30到60分钟的午休，但不宜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质量。
合理规划每日时间也很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平衡学习与放松。建议将一天分为学习、运动、休闲3个部分。上午大脑清醒时段安排2到3小时专业学习或阅读，下午进行一定量的运动，傍晚留出自由活动时间发展兴趣，如烹饪、绘画或者社交。
同时要避免长时间进行单一的任务，定时插入短时间的休息。番茄钟工作法正是一种有效工具，准确地说，这个方法就是将专注任务分解为25分钟的工作单元，我们称之为一个番茄钟，随后安排5分钟的短时间休息。连续完成4个番茄钟后，可进行一次15到30分钟的长休息，这可以有效避免大脑因疲劳而效率下降。
在暑假，运动安全也应该进入我们的注意清单。夏季运动尤其需警惕高温风险，尽量避开炎热时段，选择清晨或傍晚在公园、湖边等阴凉通风处活动。运动强度需循序渐进，每30分钟休息一次，避免因过度疲劳引发中暑或肌肉拉伤。同时也要及时补充电解质，维持水盐平衡。
科学防护与场地安全同样也是运动安全的关键。建议同学们在运动时穿着浅色透气运动服，佩戴遮阳帽，减少紫外线伤害。在进行水上活动时，必须选择正规泳池，远离野外危险水域。进行对抗性运动前也要充分热身，降低关节损伤风险。如果发生扭伤，要立即冷敷并抬高患处。通过分时段、控强度、重防护的综合策略，
让运动真正助力健康，而不是带来隐患。
暑假里烈日炎炎，如何防晒也是同学们非常关注的话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防晒并不等同于简单的遮阳。研究表明，太阳光的两种紫外线各有自己的特点。长波紫外线穿透力强，容易导致晒黑和皮肤老化。中波紫外线的能量猛烈，容易造成皮肤晒伤和红肿。
为了抵挡这两种紫外线，很多同学会选择打伞。这种方式的确能够提供基础防护，但普通雨伞防晒效果有限，专业的防晒伞防晒效果才比较明显。这是因为防晒伞通过在高密度面料上涂一层特殊涂料，有效阻隔了紫外线。同学们选择防晒伞时，也要认准紫外线防护系数40+或者50+，而且紫外线通过率低于5%的产品更可靠。
不过，撑伞也不等于万无一失，紫外线会通过地面反射和空气散射偷袭裸露部位，尤其在上午或下午阳光斜射时，伞的侧面防护存在盲区。因此，除了撑伞外，还需要搭配防晒霜涂抹皮肤，也可以佩戴帽子加强防护。同时也要注意，防晒伞是消耗品，使用2年后防护力会逐渐下降。只有日常使用时避免暴晒和刷洗，才可以延长涂层的寿命。
一个充实的暑假，不仅仅是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表，更是身心能量储备的黄金时期。健康的本质并不是追求完美的计划表，而是让自身保持一个和谐的生活节奏。暑假即将来临，校园广播提醒同学们，回家的路上多多注意人身安全，平安到家。祝同学们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暑假，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去拥抱未来的生活篇章。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本学期最后一期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涵、张月、玲玲、静敏、雨熙，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学期再会。
我手续远怕岁月一直向前，轻闭的眼让夏夜与我入眠，此刻的月似缘似缺，数着时间数着对你的思念，记忆心间何时到达你身边，捎去心痛语言。这季节有着无数的热烈，就像是飞鸟对天空迫切，又或是我对你的怀念，不顾一切的了解那个人的喜悦，这人间有你才特别。 晨昏，随风而成。这季节有着无数的热烈，就像是飞鸟对天空迫切，又或是我对你的怀念。这人间有你才特别，从前追晚风的人追上了落日的沸腾，追上了夏末的余温与拥抱，可能多少次心海里浮沉，换来了藏着你的剧本，上了夏末的余温与拥抱，可能多少次心海里浮沉，换来了藏着你的剧本，风吹来